自古寒门出俊才，几度沉浮叹兴衰，一朝云开雾散后，使之黄金沙里埋。这几句话说的多好啊！四句开篇讲后，引出来沪上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此人出道之初啊，是十年寒窗无人问，而今事业有成，辉煌的不得了，则是一举成名，天下知了。那位说，你说了半天这人是谁呀？欲知详情，咱们还得从头说起吧。哎，您还记得咱说过吗？上海是座了不起的大都会，藏龙卧虎。您要到上海去，首先要逛一逛南京路，那十里长街呀，店面林立，车水马龙，那是黄金地段呐。什么一百了，哎，什么永安了，一座大市场挨着一座大商场。到那儿买东西是应有尽有，正因为如此，引来无限的商机呀、啊！四海宾朋、五洲商贾都到这儿聚会。可这么好个地方，您都没想到，在广西路的路口有两间门脸的一个小店，您这一看，就这小店跟那些高耸入云的百货形成鲜明的对比呀、啊，显得是灰头土脸、老态龙钟，门面不整，那匾上金字脱落。你要进了这小店，穿高跟鞋不注意，都崴着你的脚脖子，黑咕隆咚啊！那绒线东一堆西一堆，一点秩序也都没有。再看这39名员工是长短不齐，有老的有少的，有男的有女的，穿什么衣服的都有，一个个是无精打采呀、啊！你要到这儿一看，那人呢都发蔫儿。您说就这么个商店，谁来呀、啊？那位说这小店是什么呢？正是当年辉煌不可一世的恒源祥。那也说不对吧，你上文书说了，恒源祥经过沈莱州先生多年打造经营，那了不起呀、啊、怎么这个样啊？说起来不奇怪，几十年已经过去了，咱们现在说的是1987年了，原来的恒源祥已经风光不再。经过社会主义改造，经过公私合营，恒源祥几度易手，从原来的金陵路搬到了南京路，变成了两间门脸儿。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闲言少叙啊，咱们书归正文吧。咱说的是1987年的元旦，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呐、啊！你看那人吧，一个个都是一张笑脸。这恒源祥39名员工也没闲着，一个打扫打扫卫生，把门口扫得非常干净。头两天他们就接着通知了，原来的经理调离了，要换新经理了，新经理走马上任，今天员工全体集合，要迎接新领导，所以才来的这么齐。10点钟啊，新领导就到了，看看表，现在还没到，员工待着没事就议论呗。有的人就说：“哎，我说这新经理哪儿来的？”哎呀，不知道，听说这经理岁数还不大，20多岁啊，我也听见了，20多岁。哎呀，他 太年轻了，别忘了那句话，嘴巴没毛，办事他不牢啊，能有经验吗？能领导的好吗？那谁知道呢？肯定人家有两把刷子，要不见能上这当经理吗？还有的人插话，哎，你们说的都不对啊，据我所知啊，上面的公司调他去他都不去，他主动提出来要上咱们恒源祥，你说这事儿怪不？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啊？哎，总而言之，在新经理没来之前，这些店员是议论纷纷，褒贬不一呀、啊，都充满了好奇。哎，新经理人还没上岗呢，就先来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当当当，大伙一看，十点了，到点了，有的人喊了一嗓子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众人的目光一齐往外看，果然来了俩人，一个细高挑大个，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，一前一后走进恒源祥。这高个的大伙都认得，是大公司的人事部的主任，姓黄啊，黄主任。后边这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甭问，肯定是新来的经理呀，这得好好看看。这人长得还挺忠厚，一看就是个厚道人，一瞅这主眼睛倍儿亮，肯定有两把刷子。大家正看着呢，黄主任说话了，各位都到齐了吗？啊，都到齐了，我们等半天了。好，我来给各位介绍介绍，这位，他一指这年轻人，就是你们店里的新来的经理刘瑞奇呀、啊，刘同志。刘瑞奇同志，你给大家讲讲话吧。众人热烈鼓掌，迎接新领导，认为这刘瑞奇呀、啊，长篇大论的，得发表一套演说。谁都没想到，刘瑞奇笑呵呵的冲着众人点了点头，各位同志们，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，我没有什么经验，希望大家关照，咱们共同携手把店干好，谢谢谢谢。完了，大伙一看也太简单了，鼓掌。哗，黄主任坐了一会儿走了，年轻的小经理是走马上任呐、啊。说小经理啊，一点都不假，门面小，殿堂小，收入小，领导的年岁还小，管他叫小经理，他是一点都不介意呀、啊。而且这刘瑞奇走马上任之后是与众不同，人们发现，一，他不坐办公室，二，他也不坐殿堂，干什么？第一，找人谈话。不是39位员工吗？没事儿就在那儿唠嗑，了解各方面的情况，再有时间核对核对账目，看看究竟每年每月能销售多少钱。除此之外，这刘瑞奇啊，大部分时间都离开恒源祥，站到门口倒背双手打量恒源祥，有时候看的是呆呆的出神呐、啊。哎，有的时候是唉声叹气呀、啊。大伙就纳闷，他要干嘛呀？其实他没想到，刘瑞奇是下定决心呢、啊，要改造恒源祥。这哪行？老态龙钟，店面陈旧啊。古语说得好，人要衣裳，佛要金装啊。就这个气氛，就这个店容店貌，还想挣钱呢、啊、一天不如一天，是每况愈下呀。 有道是未曾来水先别坝，未雨绸缪，这店呢咱们还得从头做起。他下了雄心壮志了，他把这个想法跟些员工就说了。这员工们呢嘴不说，心里他想什么的都有，背后又引发一顿议论。有的就说了，你说咱这小经理，嘿，真不是个省油灯啊，他放出话来了，要把咱这店进行改造。说什么不是美容，是整容，要动大手术。他真能折腾，是吗？那也不错呀，我也发现太陈旧了，那要变个样子，大伙心情是不是也好点儿？也许这业务量就能上去。有的说够呛够呛，拿什么整啊？那玩意得动银子，咱店里空空如洗，根本就没富裕钱，这不笑话一样吗？又是一顿褒贬不一，真没钱呐、啊，捉襟见肘啊！没钱怎么办？想辙呗。刘瑞奇跟沈莱州一样，善于动脑筋呐、啊，满脑子充满着智慧呀、啊。上哪儿拿钱去？管上级要呗。那还有什么说的？他第二天就找了基建科，基建科管这个事儿。见着科长之后，刘瑞奇把自己的想法一说，还没等把话说完呢，再看基建科的王科长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，不行不行，你怎么刚上任没几天就要钱呢？是基建科账目上还有点钱，不多，也不能给你呀、啊。这么大个公司，这么多的企事业，你知道哪家急需啊？我怎么能给你呀、啊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！呀，王科长啊，急人之难呐、啊，但有一线之路，我不讨您的麻烦。这王科长一听，不行不行。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，走吧走吧走走走走。刘瑞奇撞了南墙了，但是没灰心。下班的时候，王科长夹着皮包刚一出门，刘瑞奇在门口等着呢。王科长，你下班了啊？啊啊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王科长，还是那个事儿，无论如何你得帮帮忙啊，您给我们一笔钱，我们急需要装修啊。我说刘瑞奇，刘瑞奇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？我都说过了不行不行，你怎么还泡蘑菇？不行，又给拒绝了。第二天王科长上班，刚到门口，刘瑞奇在门口等着呢。王科长上班了，哈哈哈哈。你怎么又来了？王科长，还是这件事情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淤情看水情，咱们都是同一系统的，有钢得使到刃上。您说您不帮忙我们怎么办？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们恒源祥就这样倒下去吗？把钱呢您就拨给我得了，我求求您了。软磨硬泡啊，最后这王科长摇摇脑袋叹了口气，哎，也罢，我服了你了，刘瑞奇，你真行啊你啊、哎、你还真别说，我真叫你给把我感动了。这样吧，我这账面上趴着16万都拨给你了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谢谢我谢谢我谢谢科长的鼎力相助。哎，等着啊，咱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这装修钱16万，这可是底线，不准花冒了，只能结余，不能花高了，花高了我可不答应你啊，到了时候我叫你做检查，我叫你包赔，您放心，我心里头有数。16万块钱给打过来了， 哎呀，刘瑞奇心里头高兴啊。到了六月份，刘瑞奇一看，这是卖绒毛线嘛，得淡季，热天了，是谁穿毛衣呀、啊？淡季。九月份以后是一天比一天兴旺，正好利用淡季施工。刘瑞奇在店里做了动员呢，老少齐上阵，找来装修队，这叫大兴土木啊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上岁数的干不动的，守堆、烧水、递烟、买饭，年轻人当小工，能省一文钱就省一文钱。刘瑞奇回到家里安排好了，换了一身劳作服，就搬到店里头来了。到店里头，和泥、挑沙子、搬砖、运土，什么脏活、累活、苦活，全是他的事儿，他是身先士卒。这些员工啊，是无不受感动。哎呀，一看这小经理不错呀，啊，真能服得了辛苦。带头人这样，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旗下活龙官，干吧。三个月的时间，非常紧张。但是刘瑞奇严格把关，要求质量，糊弄人不行啊！拿皮尺一个劲儿的量，按照他的设计就开始大动工，哪块质量不好，扒倒了重来，绝不含糊。一直到质量验收合格了，刘瑞奇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啊！刚到九月份。工程结束，结束之后给人家结算的钱，刘瑞奇就一撮牙花呀，花多少钱呢？上级给拨了16万，这下可花冒了，花了27万呢。那些钱都是东拼西凑的，有管员工借的，有自己掏腰包的，反而凑齐了，把这事圆过去了。这还了得啊！上级领导一听，怎么的了？这小刘疯了，造反呢？别人动工怎么办？别人都像你这样，我们这领导还能领导得了吗？啊，你不像话呀！这刘瑞奇左一份检查，右一份检讨，净说好话了。检讨书写了一份又一份。写了一份又一份，到处磕头，到处承认自己错了。但是刘瑞奇心里头不服劲儿，心说话，我这钱我没揣我的腰兜，我没干自己的私事，我是为了集体，我是为了恒源祥啊。有人说我是败家子儿，我叫你们看一看，究竟我是聚宝盆，究竟我是败家子儿，我就不信恒源祥发展不起来。照这样下去，迟早有一天能够飞黄腾达。这是他心里在想着。为了使买卖好，这刘瑞奇啊，把腿都跑折了。先到报社广告科，到这儿做广告，跟人家说了，我要求头版。显著的地位，登大面积的广告，宣传老店恒源祥翻修之后与顾客见面，希望大家光顾，哎，要醒目一点。人家说行，最后一谈钱，刘瑞奇乐了，哎，没钱啊，没钱。没钱上报社这儿做广告来，这不开玩笑，你有病吧？哎呀，是这么回事，我们恒源祥啊，经过装修之后把钱全花冒了，现在虽然没钱，迟早有一天会有钱的，您呢给帮帮忙，免费给登上7天， 将来恒源祥发了财了，我肯定加倍补报。您看怎么样？多想不想？不，哪有这种事儿？还有跑到报社做广告欠钱的，这不行。您帮个忙嘛，您是舆论机关，您要是给帮帮忙，做做宣传的话，对我们恒源祥肯定有好处的，我绝不忘大恩啊！你要不相信我，我打个欠条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到时候你可以到法院去告我，怎么样？大丈夫说话算数，又是软磨硬泡，最后把广告科这负责人也给说服了。哎，咱就破一回例吧，免费七天给你登广告，不过到时候钱你可是要给的，不借我对上级没法交代，我给打欠条。这事儿办完了，赶紧又到电台广告科前去联系，联系完了之后，人家同意天天广播，黄金时段做宣传，最后没钱又是打欠条。你说这刘瑞奇是真能说呀，好汉长在嘴上，好马长在腿上，你不服这劲儿不行。别人办不了的事儿，他办到了。电台一广播，报纸一见字儿，恒源祥店面一新，39位员工撸胳膊挽袖子，摩拳擦掌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9月18号这一天，第二次开张，这一开张员工们都傻了眼了。哎，这干嘛？这是往门口一看，上恒源祥来买毛绒线的排成了长龙啊，一眼望不到边，而且到十字路口拐了弯的转了一个大圈又转回来了，从来没看见过这种现象。经理啊，
哎呀，
今天买卖火了火了，你看这顾客有多少，恐怕咱这货都不够卖的。刘瑞奇站到高台上，拿着个喇叭指挥员工搬货，指挥这些顾客千万别发生意外，以致弄的是交通堵塞呀，连警察都懵了，这路口这时候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来这么多人呢？指挥交通手忙脚乱的。这头一天下来，恒源祥这大火自不必说呀，这头一天就卖了几千斤毛线，后来货不够用了，从别的地方运来的，干嘛呀？暂时借用，将来还给人家。刘瑞奇呀，尝到胜利的甜头啊，充满了信心呢，心说话，照这样下去，我的店肯定是了不起。那员工们一个个偷着笑啊，我真没想到啊，这小经理有大手笔，是真没想到，他真行哎，咱们恒源祥起死回生了，往后奖金也少不了，这么干还这就对了，是。人得喜事精神爽嘛。当年恒源祥的营业额猛增了27.35%，利润增加了20%，之后便历年递增啊，突飞猛进。当然了，咱把话说清楚了，欠人家的钱也全还清楚了，要不那不成了骗子了吗？首战告捷，从此事中，刘瑞奇也看到了老字号的市场它有诱惑力啊，同时他也感觉到老字号有绝对的品牌价值，由此更坚定了他的信心呢、啊。信心满满，他心说话，我迟早有一天要把中国的绒线打造成航母，要担当起中国绒线霸主，我一定要达到目的，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罢休啊。 这刘瑞奇打上任之后是牛刀小试啊，恒源祥一炮打响，名声大振，从沪上的老字号当中是脱颖而出，成为中国一个老店换新颜的典型啊。打这之后，刘瑞奇是信心满满，以店为家，下定决心，我非把恒源祥是搞强搞大，甚至晚上连家他都不回呀、啊，就像疯了一样。家里人能没有意见吗？爱人说了，你怎么的了你啊？你就开你那点固定的工资，你这何苦来呀、啊？不好睡不好吃，对你的身体也不好啊，长此下去怎么得了啊？哎呀，你这个人觉悟怎么这么差，言能如此，我一定要以店为家。这正是小经理具有大胸怀，老字号展示新风采，恒源祥有了新一代，曾孝也还要靠品牌。